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坚尼地政经，冯志正。
佛曰：世不可去尽，话不可说尽，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嗱，呢个句子本身系一个佛偈，讲紧系可能系大家人生嘅道理，做人嘅明白嘅事情。但系放喺经济制度都可能系好啱噶，因为如果凡事去得太尽，供求失衡，分分钟咧就会引火自焚。明明该跌嘅不跌，该执笠嘅不执笠，亦都可能见到咗另一种嘅经济情况。今日就同大家讲下我哋近排最兴讲嘅呢四隻字，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呢隻字呢喺边一度带起嘅呢？当然就係喺呢个中国嘅政治入面带起啦。第一次讲产能过剩，我諗唔淨止係呢个习近平主席年代啦，甚至乎连呢一个温家宝年代，大家都开始讲緊供给侧改革。去到习大大年代嘅时候，仲有一带一路，希望将中国过剩嘅产能呢就输出去一带一路嘅国家。但係今时今日，可能就是因为由美国政府由耶伦依依派过来跟大家讲，喂，中国会产能过剩。正是这一句句子呢，可能就引起了中国小粉红的敏感，觉得哇，你做什么又无端端说我产能过剩，是不是说我做得不好？此过剩不同彼过剩，当其时中国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要发展新市场，可能真是造就了很多社会的好处。但是今时今日，为什么无端端耶伦依依又跟大家讲中国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呢？他不是讲过去我们那些衫啊、裤啊、鞋袜中国平价工厂造就出去世界，反而是当住今次是习大大准备做的策略，未做之前就先去堵塞你的漏洞。不如我们先讲一讲，哇，这个耶伦依依怎样去捉象棋，早你两步想了嘢之前，先讲一下这个耶伦差去这个访华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每一次见到这个的财政部部长耶伦都非常之开心的，摆到明就如工作于娱乐，同由他的身形号到他的姿态，大家都会知道呢，他是一个吃货的一族。今次耶伦去到这个广州呢，就非常之开心了，去到陶陶居吃着这个中国的广州老店。之前呢，亦都是跟大家见过有不同的餐厅，他都很喜欢去吃。今次呢，不单止呢是要去餐厅吃饭的，看回一些内文的 detail 呢，还有趣的。就是北京的即是美国的领事馆呢，讲到明的，希望他book咗耶伦嗰间餐厅咧喺大厅度用膳，并且要移走屏风，以供耶伦同埋广州市民咧一同就餐。出发嘅之前咧，佢哋都同媒体讲啦，同世界各地嘅民众接触系佢工作关键部分，呢一个最好嘅方法咧就系透过食物同埋当地嘅餐馆。所以你见到今次耶伦嚟访华咧，唔单止系向上对住啲北大人嘅，更重要咧就系要食俾人睇，话到俾大家听，同中国嘅人讲声，喂，耶伦今次嚟咧系带来好意，符合翻佢过去嘅现象。佢上次去到上海就见到一班北京嘅同埋上海嘅女企业家，今次嚟到广州就表演翻一个吃货嘅状态啊，同大家讲一讲佢有嘢好食啊。甚至乎我哋大家都知噶啦，佢上一次去食呢一个嘅上海个餐咧，咁就去咗食云南菜啊，就食咗佢最终中意嘅手剑青，仲听闻叫咗四碟添啊！咁搞到咧，手剑青咧就突然间成为咗中国嘅名菜啊！即刻要去啊！即系好多人即刻去订购啦。但系大家唔好试，手剑青咧系出名嘅有毒蘑菇嚟嘅，切开系青色，咁系一啲老师傅咧要将佢由青色炒下炒下，炒到而家你见到隔篱嗰个咁嘅样啊，呢一个咁样嘅颜色咧，先至系冇毒嘅状态。所以手剑青千祈唔好乱咁食啊！大家要食，去翻啲比较好嘅中菜馆咧，先可以揾到。今次嚟到啦，去到广州食陶陶居，咁梗係大家都会想知佢食咩餐单㗎啦。今次陶陶居国金馆呢，哇，真係一年食咗，哇，真係有二十几个餸啊。 咁啊，差唔多近二十个餸，由蝦餃啊、紅米腸啊、蘿蔔糕、燒鵝、叉燒、一口酥、冰鎮咕嚕肉、乾炒牛河、雜菜煲、斑魚球同埋呢一個嘅木耳秋葵、山泉水浸菜心、雙皮奶，全部都喺度啊！吃下我哋廣州嘅粵菜嘅精髓，而一定咧就可以啊克制住耶倫依依個胃嗱，因為咧都真係幾唔錯噶。咁啊，陶陶區最出名嘅咁，當然就係喺我哋最右手邊嗰個大粒嘅燒賣啦。嗱，呢個陶陶區燒賣咧真係出名嘅，傳說中14節嘅定13節嘅燒賣，3隻大蝦，仲有冬笋啊！咁呢个系一个大家去到广州陶陶居咧，都会好欣赏嘅烧卖。另外烧鹅啊，烧鹅就算啦，即系烧鹅其实就香港粤菜烧味系真系唔差嘅。咁啊，陶陶居如果食过算啦。另外令到我哋最唔开心嘅咧，就系中间呢个冰镇咕噜肉。喂，冰镇咕噜肉，唔知道香港嘅网友大家知唔知道系边一个发明嘅呢？大家可以喺留言嗰度打低，下边留言就得，或者 live 打得。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冰镇咕噜肉呢是一个传说的菜式，本身呢是来自徐克的电影下面有看的金玉满堂，咁就有呢一个嘅罗家英啦、张国荣啦，仲有袁咏仪去做。当其时第一次出现呢一个冰镇咕噜肉咧，就系喺呢个地方。咁当然嗰套戏啊拍出嚟嘅真系做唔到嘅啫。最后啊真系有人走咗去试，就咗去试呢个冰镇咕噜肉。咁而家咧喺好多香港餐厅都有得卖噶啦。咁啊至于好唔好食咯，咁啊。见仁见智啦，但好明显呢个咧就唔系粤菜嘅出品，呢个系香港港产电影嘅出品。希望下次耶伦依依啊再去中国访华嘅时候，唔该啊，唔单止去粤菜啦啊，落南少少去埋香港食我哋最好一流嘅餐厅。如果你觉得唔够食嘅，你仲可以兜个圈添，系咪先？去埋英国或者净系简单啲，你去呢一个加拿大，加拿大已经有好多出名嘅中菜厅噶啦。咁啊讲返话说回来啦，其实耶伦依依点解系作为呢一个咁好嘅吃货，又要同民间打好关系。大家呢去到呢度呢，你就知道啦，美国高层嚟到中国会面，呢个系习拜会之后嘅共识，大家就唔想有什么缺啊所谓嘅擦枪走火，希望就搵啲高层之间呢就会互相见面。亦都讲一讲呢，就系话大家有啲咩嘅理想啊，我哋有啲咩嘅误区啊，有啲咩我唔鍾意你嘅地方啊，就三口六面讲清楚。一般嚟讲呢，就派出咗2至3个去重要嘅人物㗎啦。一个呢就係苏利文，苏利文就专讲国防问题或者国家安全问题。跟住商务部问题，我哋摆雷蒙多出嚟，咁大家都知道啦，两个都系非常之鹰派嘅。美国讲乜，中国就唔会做乜，不过呢都系循例地呢就同大家交流一下。咁当然仲有美国国防部部长都好想同中国国防部长沟通，不过好可惜上一年这个部长职位重缺，因为好多不知不可能够预测的人事问题根本上就找不到，刚刚先新有国防部部长上任，所以美国国防部都会跟他接触，但是这三个都是鹰派，唯一一个嘅夹派系边个呢？仲有一个嘅，其实仲有第二个夹派就系克里，咁即系以前副总统啊，环保嗰、那个。咁但系你绿色问题啊，其他先算啦。但系真真正正嘅夹派咧，其实表面上睇起上嚟咧，就系耶伦啦。咁耶伦一个乜嘢嘅角色出嚟咧？耶伦咧喺好多而家我哋睇翻嗰个嘅即系后边嗰啲政策，你就知呢一个根本上咧就系表面上打着一个亲华嘅样子，但是背后其实他做的手段或者做的政策呢非常辣手。你可以见到他的制裁名单一直没有减少过，对于俄罗斯中国之间的问题，对于中国公司去买完东西送给俄罗斯，又或者经过香港公司再去提交给俄罗斯、伊朗等等的军民两用的机构，是在耶伦手下是即刻将他制裁，而且制裁的名单每一季都在增加。所以感觉上我们看到这个耶伦非常之和蔼可亲，笑容满面，但是在笑面虎的背后呢，其实他那个手段都非常狠辣的。不过今次他来到呢， 就真係又要扮演住笑面一刻，亦都要讲到呢佢有另一啲嘅政策嘅目标。今次嘅政策目标呢就係讲緊产能过剩。其实今次一年访华四日呢唔单止係讲产能过剩㗎，仲要呢係讲多两三个好重要嘅铺排。第一个铺排点解係广州。这个呢就真係不能够不佩服呢耶伦，佢有嗰种中国领导人嗰种不言而喻嘅政策嘅雄嘅威势啦。有阵时我哋见到习大大访下呢一个嘅南巡，去到广州，去到深圳，某程度上就係释出咗对外开放嘅意思。今次呢一个财政部部长耶伦揀嘅地方都係揀緊广州，而佢喺今一次去同媒体见面嘅时候就讲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係让中国嘅民众再一次记得返李发达是靠广州，是靠整个中国南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因为我们政策上面接近到越来越全球的市场化，中国才有今日。所以今次耶伦去访华第一个讲法就是揀广州，其中一个题目跟大家讲是讲什么呢，就是中国对于美国商人一个所谓的 unfair treatment， 一个所谓的不公平对待。而家我哋见到好多美国嘅企业去进入中国嘅市场有好多限制性嘅措施，甚至乎可能係包括係一啲嘅即係 joint venture 啊，必定要有间中国公司入股啊，又或者呢就係有啲市场不能够被进入等等。呢一种所谓不公平对待就係耶伦喺广州带出嚟嘅第一个好重要嘅即係信息，亦都讲清楚喺星期五嘅时候佢话佢今次嚟到南方呢一个城市就係要让大家记得返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时候，这里就是当其时经济的很重要的动力。希望呢就是要让中国的政府记得，不单止呢你是即会损害了美国人的商界，亦都是令到呢中国是脱离了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法则。那啊，你看看耶伦几有心计，所以即系讲紧耶伦啦，即系财政部部长唔系咁简单嘅。咁第二个啦，好重要嘅或者第三个好重要嘅 message， 除咗呢一个嘅，一阵间我哋会讲嘅产能过剩之后咧，就系、是、再一次去吓威吓呢一个中国嘅政府，唔好打算咧系同呢一个俄罗斯嘅一啲嘅战争支援有任何嘅关系，唔应该俾军民两用嘅资源佢，更重要嘅就系同呢一个中国嘅银行讲，你唔好谂住俾埋钱佢添，因为如果你俾一间 sanction 一。耶伦今次去到中国发表了一个非常强硬的讲话，针对着在俄罗斯的问题，毕竟 sanction 条 list 他管的嘛，制裁名单他管的嘛，即雷蒙多一条他一条，雷蒙多一条是实体清单，他那条就是商界的制裁或者财政的制裁名单。所以这三个 message 就是我们讲紧对美国公平的对待，这个产能的过剩，对俄罗斯很重要的一些即是的 sanction 的问题，这个呢都是耶伦带出来三道红线就给中国的。其中一道呢就是令到大家非常之敏感，那个字眼呢就叫做产能过剩，英文呢就是 overcapacity。 什么叫做 overcapacity 呢？这个情况呢其实正正就是中国独有，可以话呢是规划经济在这个中国才有的情况来的。我们一般来讲都知道呢市场供求呢是互相平衡的，有供有求，你供多的咪下平啲，供少的咪即贵啲咯。咁所以供求永远搣到个 demand， 而且呢是从市场上面有啲调节。可以见到嘅就係话，如果你好似做得多得滞嘅，你会平咗。平咗会点呢？老板唔开心，穷忙了。咁穷忙了不如做少啲啦。其实正正就好似坚尼地咁样咯。今个月我哋加班一个月做咗80条片出嚟。虽然我呢就唔係做好多。沈老板呢自己係做咗1/3嘅片出嚟。即係到我今时今日为止我都解释唔到。甚至乎杜拜王子佢可以写咗5篇文章出咗4条题目。而家仲好似约緊第5条㗎。 嘅评论片，嗱呢啲咪就叫做 over supply 咯 ，demand 都冇咁多，咁点算咧？唔紧要嘅，你发觉赚嘅钱同埋 supply 差不多啦，咁会慢慢咧就会凋淡啦，因为做多一条片个 marginal gain 咧，即系个所谓嘅边际利润咧，其实系减少紧嘅，咁就调节到啦。咁所以市场系有佢市场嘅规律，但系可惜。中国就不是一个市场来的。中国是一个规划的经济，有很多国企指导、政策指导、国家需要在这里。但是你看到中国其实这种 overcapacity 是怎样出现了呢？第一，中国一直都是世界工厂，我们那间的产能基本上就是超越了其他世界很多的工厂加埋，所以才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家。我们看到的呢就是 supply 就已经是一个很强的 capacity 了，产能就已经在这里了。不过可惜世界就从此不一样。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一些大的问题和冰冷的逆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最重要的入口商，而是变成是墨西哥。我们都看到全球讲的 de-risking 去风险化，中国不再成为了我们很多重要关键零件的生产商，所以不单止美国、欧洲、英国等等都是尽量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加上的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它本身自己有一个债务的危机，大家看起上来日本爆十年以上，中国都不知道要爆多少年，所以这一种的经济危机都导致到它那个的所谓的 demand， 所以它需求的量是大大减少。好了，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了，supply 是增加了， demand 是减少了。如果你作为市场的做法很简单，工厂执笠，然后下岗工人，基本上 supply demand 拉翻匀，件事就可以圆满解决。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这些这样的供应方呢，有部分是国企，有部分呢就是民企和国营之间呢互相指导，例如有党委入了去间民企里，加上很多呢大家都知道，很多工人如果一旦下岗失业的话呢，构成社会动荡。所以今时今日不是说我们的 supply 可不可以拉翻上 demand， 而是很简单，分分钟连执笠都不能够被执笠。再者，我们见到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要找到新增的生产力，然后习大大噏了一句，我们要有新质生产力，所谓的 new quality， 新质新的质素的生产力出来，还要加大产能。所以你发觉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在政策指导底下，这个供应根本上就不能够减少，demand 咧就完全系开始衰退紧，咁咪出现咗一个中国独有嘅产能过剩，而且呢种产能过剩咧，亦都系比起胡锦涛年代或者比起江泽民年代嘅产能过剩咧，更加之严重，而且系有政策倾向。咁啊，呢种嘅产能过剩咧，其实唔止影响紧即系中国嘅，因为你多咗嘅产能咧，你分分钟咧会影响世界其他唔同嘅经济体。咁边一个讲呢句句子同中国系作出呢一个游说佢咧？你揾雷蒙多去啊斩嗌交，你揾呢一个苏利文去啊，基本上会打大交。所以咧，你见到噶美国总商会喺中国嘅 Sean Stan 咧都话啦，如果有边一个人可以同中国去提起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咧？只有耶伦部长，甚至乎唔单止今次咧，系由呢一个嘅即系中美国商会背向呢一个美国嘅即系部长噶，连欧洲商会咧都系咁讲噶。其实咧，大家都会知道中国系会继续去增加佢嗰个生产。咁如果去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就会影响咗欧洲同埋世界其他国家嘅公司嘅存亡。所以其实欧洲商会都系背喺呢一个挺住耶伦出嚟。一间你可以睇到耶伦今次代表嘅点会系美国啊？佢代表嘅除咗系美国、欧洲，仲有东南亚、日本，其他不同的国家都是背在耶伦后面跟他说 不如你去同呢一个中国讲啊。如果你欧洲同中国讲，我哋又好似比个势又比较弱。然之后我哋揾啲东南亚同佢讲，你用越南、菲律宾同佢讲，中国又好似吓门高九大。如果揾耶伦去讲，分分钟就可以代表世界唔同嘅地方。嗱，耶伦今次同大家讲啲乜嘢呢？第一啦，就系话啦，喂，中国咧就系唔会吓同其他世界国家唔同，个世界咧冇一个国家咧系好似中国咁样咧大量去呢一个资助啊，又或者优先一啲产业，好似中国咁，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佢话你规划经济啫，咁你唔认都唔得啊，你系规划经济啊嘛。第二样嘢啦，就系耶伦都话啦，就话呢一个咧其实就系中国嘅野心咧，就系希望喺部分嘅产业入边咧，就系得到咗一个绝对嘅 dominant 嘅地位，一个所谓嘅共啊，即绝对地位啦，控制型嘅地位，可以操控嘅地位。边几个产业咧？耶伦系 point out 咗喺 CNBC 嘅时候讲咗 ，sorry 喺呢个 MSNBC 嘅时候讲咗，讲咗三个嘅工业出嚟，一个系电动车、电池同埋太阳能板，呢三个咧。耶伦就 point 咗话呢三个系受到中国政府嘅大量津贴同埋支持，先至会做到呢件事。咁啊，今次咧耶伦访华咧最重要咧就系让呢一个中国知道他们知道了，即系同中国讲声美国知道你嘅策略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唔系希望去对抗，我唔系出大旗，我唔系出雷蒙多，我揾阿耶伦过嚟同你讲，希望睇下有冇一啲可以有贡献性嘅吓，即系一啲建设性嘅参与同讨论。嗱，其实你今日见到噶啦，其实中国嗰个所谓嘅即系 year to year 嗰一个嘅即系工业生产咧，其实系减少紧嘅。咁啊，但系减少极咧都系有个谱。咁但系啊，最紧要嘅就系你好似经济唔系好掂，其实佢唔掂，点解你都要再谷个新嘅嘢出嚟咧？更重要啦，我哋就可以见到啦，其实尤其是佢谷嗰啲新技术或者新能源嘅产能，就系嗰三样嘢，即系嗰啲车啊。嗰啲新嘅電導板啊，即係太陽能板啊，即係好曬啊咋！太陽能板啊，同埋呢一個咁樣嘅鋰電池啊，真係喺世界上邊咧係可以話係嚇，即係flood， 即係所謂嘅掩蓋了、蓋掩了成個世界嘅市場。用邊一個數據睇到呢？睇翻 Bloomberg 嘅 NEF 嘅數據，你就知道噶啦。其實寧德時代呢一間公司，中國係最大嘅鋰電池生產商，亦都係世界最大嘅鋰電池生產商。但係佢會見到啦，其實就係我哋喺寧德時代咧，就係即係而家佢會製造出嚟嗰個嘅產能咧，係有機會咧，就係會即係會。大過五倍嘅，即係會提升五倍。咁啊，而且咧，我哋可以見到啦，單憑中國嘅生產咧，就已經可以搣到全球嘅 consumption 上年啊。咁所以咧，其實你會知道咧，即係其實成個生產係 over capacity 咗，一間寧德時代就夠做曬噶啦。不過唔得嚇，佢仲要繼續做落去，就會再做產能，再加大落去。咁啊，希望咧就可以操控到個市場價格。咁啊，其實成件事咧都影響咗好多人嘅。寧德時代就做鋰電池啦，咁但係你見到比亞迪都係噶，比亞迪做車咧，其實亦都係做到咧非常之平。咁啊，平到咧連 EU 都開始調查緊，究竟中國喺背後有冇啊呢個企業嘅扶持啦、補貼等等。咁啊，大家都知道的，上年咧比亚迪你好像讲到赢了一样嘢噶，全球卖出最多的电动车就是比亚迪，已经赢了 Tesla。 但下一个问题了，你有没有见到比亚迪的股价会突然间真的赚多了很多呢？事实上没有，原因就是因为你见到个价钱呢其实是没有再做到一个很大的优势，卖多了赚少了，即是这个我们可以见到的情况。更重要呢，就我们如果大家想看回的话，看回几个月之前，大概个零月之前，方圆做了一集非常之好，是看比亚迪的财务报表。我们看看他的报表里面，如果他一旦有政府补贴的话，其实他补贴了在哪个位置上面。其实我和方圆都找到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叫做政府补贴呢？ 你唔可以咁讲，因为佢真係睇唔到一张政府写住补贴文件俾去比亚迪。但係有啲数字係好奇怪嘅，点解嗰啲收入嘅其他项可以占咁多嘅呢？点解有咁多债务係可以唔使还嘅呢？咁呢一啲问题呢，大家睇返即係方圆嗰一集，我会摆返条 link 喺下面，希望都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即係耶伦依依呢出嚟讲啦，喂，而家呢喺中国上面嗰啲新增嘅生产力呢，其实包括喺 solar、EVs 啊、锂电池呢，已经影响緊一啲美国嘅工厂同埋美国嘅工人，尤其是同美国世界嘅影响嘅关系。去到呢一度呢，点解我会同大家讲耶伦绝对唔系代表美国一个国家呢？其实佢代表好多国家。好简单一样嘢啫，请问电动车中国有几多架入咗美国呢？大家可以估到个数字，非常之少。个原因点解呢？因为喺大旗年代已经帮咗中国嘅电动车入口呢加咗好重嘅税。而家你喺美国街头基本上见唔到比亚迪嘅车。所以其实今次佢讲 EV 系代表住欧洲去讲，其实欧洲话你做新呢一个嘅即系嗰啲嘅电动车。跟住原来下一个问题啦，锂电池 solar panel， 美国有几大做呢啲工业嘅呢？ solar panel 都 OK 嘅，美国都有自己公司做 solar panel， 锂电池的确真系唔多。反而你会见到呢，就有好多嘅公司喺东南亚嗰度呢，其实就係牙痛咁样嘅声。咁呢一啲呢，你就係见到其实今次耶伦真係唔係淨係代表自己嘅。咁佢都话啦，就係 China flood the market with solar panels, drove down the price， 即係简单嚟讲就係你用呢一个大量嘅太阳能板係浸晒成个市场，令到其他嘅美国公司根本上就係 compete 唔到，搞到佢哋破产。所以呢今次呢就係要同呢一个中国去讲清讲楚。讲清讲楚嘅时候呢，不能够不讲呢，就係中国嘅新质生产力嘅呢一个咁样嘅政策。啱啱喺两会嘅时候先至入咗报告入面，耶伦依依呢就係预判你嘅预判先行一着，堵塞咗中国嘅发展。点解呢个发展要堵塞呢？佢得罪嘅或者中国有机会得罪嘅，除咗美欧之外仲系啲咩国家嘅呢？不如我喺广告之后继续同大家讲清楚。咁先去听一听艾伦莫经理嘅广告先。咁咦，我搵返个广告喺度。哎，好，先去广告。
喺台北想搵个地方食港式下午茶，呢间大道埕嘅怀旧咖啡厅充满60年代嘅台港日装饰，三种香港进口特调茶叶加上石兰茶叶，平衡茶嘅味道、香气、茶色，搭配无法取代嘅香港黑白淡奶，用丝袜过网隔走所有茶渣，保持顺滑口感。茶同奶嘅完美比例，为咗成就一杯道地嘅港式奶茶。
好，广告返到嚟继续坚尼地，我哋讲下呢一个嘅耶伦依依讲呢一个嘅产能过剩，实际上就係先预判咗习大大嘅预判。佢个预判呢就係优质或者新质生产力。究竟新质生产力何为所谓如何呢？咁我哋就会同大家讲一讲。不过大家头先有冇睇到呢，就係我哋艾伦莫经理呢攞咗返嚟嘅广告，窝窝嗰间嘅咖啡厅啊，先即係非常之欢迎大家。如果去到台北呢一个大同嘅地方，即系大道埕啊！如果你搭捷运，你会去到。咁你去到大道埕附近嘅时候咧，真系建议大家去一去呢一个窝窝咖啡厅。去完窝窝咖啡厅咧，你大概行3分钟到，出咗门口转右再直行咧，你就会去到另一间书店。嗰间书店咧就叫做郭而美书店，系间非常非常之靓嘅书店嚟嘅。咁嗰间书店咧就系而家读书共和国老板嘅家族书店。咁佢以前就喺呢度住嘅。佢就将个老家呢就改建成为一个即係新嘅书店。咁 詳細之後有啲故事咧，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講，非常之有趣。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唔覺意去咗台北大道情嘅話咧，咁啊都建議大家去下呢、這個即係迪化街啦，跟住然後國而美書店啦，跟住就過嚟窩窩飲杯咖啡。咁呢個地方都是個 good spot 嚟嘅。咁啊好，咁啊唔講啦，先講翻呢一個嘅新質生產力。你睇台灣搞咖啡廳都幾唔掂啫。中国就叻啦，中国就搞新质生产力啦，啊，香港人仲喺度卖书嘅啫，咁啊，讲笑讲完，咁啊，其实咧呢个新质生产力咧，其实今年咧就落咗去两会2024嘅报告入边噶啦，英文就叫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啊，非常之强嘅一个字，咁啊，其实第一次见到呢个字咧，其实系好新嘅，其实喺上年到嘅啫，就系、是、啊习近平咧喺呢一个黑龙江考节期间咧就听到或者第一次提咗一个耳目一新嘅词汇，就叫做新质生产力，咁啊讲紧咧就系、是、一啲未来新兴同埋未来产业入。最重要的资源和科技当中包括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听起上来就新瓶旧酒、啊、即都不知道它说什么但是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 target 那些衣服、啊、裤、啊、鞋、啊、物、啊、你发觉的产能过剩英美澳楼价冇人介意咧，即系中国继续卖螺丝咧，去即系充斥晒成个市场。因为呢啲平嘢 cheap 嘢，梗系靠中国做咪算咯。你唔做咪印度做咯，你两个自己争饱佢。中国、印度都唔做嘅，仲有越南、孟加拉其他唔同嘅城市。但系咧，其实新质生产力嗰个意思系啲乜嘢咧？就系、是、一啲未来新兴产业入边一啲关键嘅部分。关键到好似芯片咁样，好似多晶值咁样，呢一啲咁样嘅重要元素，其实只要你掌握住佢嘅 supply， 就掌握咗世界嘅话语。所以今次吓，嗱、啊、嗰所谓嘅新质生产力系一个战略性嘅发展，系摆喺新能源、新材料入边一啲信息上面关键嘅项目。咁呢个咧就系中国习大大其中一个嘅工作。咁啊，呢一个我哋就可以见到。咁啊，第二个啦，我哋睇完呢一 part 之后咧，你会见到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啊耶伦啦，咁啊开始继续会讲新质生产力嘅问题啦。佢预判你个预判不单止啊，你会见到喺边度咧？就系你见到喺呢个经济学人嘅时候咧，都就住耶伦今次嘅访问咧，系同一时间发功，简直系英美发功一齐来添。咁啊嚟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噶，今次吓、啊、即系喺新嘅呢一期 Economist， 我都系特登抄咗出嚟睇，啱啱出嘅啫。其实就出咗习大大作为一个最重要嘅主题，就系、是、China's risky reboot， 就系讲紧中国非常之吓、啊、即系高风险嘅重启啊，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佢嗰个新质生产力呢一招咧系唔多妥。咁啊，当然啦，佢其中咧系写咗好长篇嘅报道啦，有一度咧就讲紧，其实咧而家佢就话啦，习近平咧系希望咧就系、是、利用呢一个所谓嘅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嘅发展改革，去逃出呢个经济嘅滞胀。但系佢最后就落咗个结语，呢、這个就系呢一个经济学人嘅结语 ，His plans will backfire。佢呢個計劃咧會有反彈啊！佢點解有反彈呢？佢先睇一睇究竟有啲乜嘢嘅新質生產力佢見到出嚟先睇到啦。經濟學人而家估計咧，其實呢個新質生產力嘅計劃咧，差不多係用緊 1.6 兆嘅錢嘅，係可以話咧係即係等於咧係過往咧。就是 double 咗五年啊，即系过去五年嘅一啲嘅 investment， 咁呢一个咧系非常之系大嘅投资嚟嘅，而且咧佢可以见到啦，呢一个咧就系成个新质生产力投资1.6兆咧，就等于2023年美国嘅嗰啲嘅商界投资嘅43%，本身个呢一个嘅数字嗰、那个钱咧系好大，即系中国射落去做新质生产力呢嚿钱。是非常之强，强到可以点呢？就是说将它的产能是可以在2023年提高75%，非常非常之好的。但是它就会问一个问题，现在呢这个钱呢就 ready 了，产能就在这里了，但是会不会有钱赚回来呢？ 嗱，呢一度佢已經落咗個結語。佢話除咗有幾間世界一流公司之外咧，有好多嘅公司咧，其實好有機會，佢只不過咧係靠緊呢一個嘅津貼同埋咧係國家嘅政策扶持咧去度日。佢認為咧，習大大呢個計劃咧係 fundamentally misguided， 即係所謂嘅基本上係出錯嘅，即係一個即基本上就是錯曬。由底錯到上頂，講咗兩個好重要嘅錯誤。第一個錯處係咩呢？就係錯咗個銷售，錯咗個 demand。佢見到呢，其實而家呢喺中國嘅經濟情況底下呢，嗰個嘅內需呢只不過係得返 37%， 係低於全球嘅 norms， 低於全球嘅市，即係大概嘅平均。咁所以呢，佢會知道呢，如果你個新質生產力，如果你射到咁強，你個 supply 繼續提高，首先你的内需根本上顶不到，不是靠你内需吃回你的 supply。 好了，如果你的内需做不到的时候，意思就是什么呢？你那个新质生产力就会射向全球，希望透过出口去吸收你的新质生产力。不過好可惜嘅係咧，隨住2000年咧，你會見到雖然大家係會有全球化出嚟，但係全球嘅 de-risking 又好，中美關係都好咧，其實出邊都未必要需要你中國咁多嘅 product。加上咧，歐洲已經非常之 panic 噶啦，對於呢一個中國嘅電動車市場，所以你去慢慢減平減賤賣都好咧，歐洲嘅保護主義有機會會擋咗呢一個中國嘅入口，即係平啊，我都唔俾你入嚟歐洲，要加關税加 quota， 有機會呢個新質生產力咧係達至唔成功。嗱，最後第三段咧係令到我哋咧都開始懷疑，亦都我哋開始要注意一樣嘢。咁而家中國政府都講㗎啦，所謂新質生產力唔單止射向英美，唔單止射向歐洲，最重要呢係射埋落去 Global South， 所謂嘅中國南方，意思即係發展中國家。咁但係呢，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嘅，近年中國發展中，近年嘅發展中國家呢係面臨住一個好大嘅問題，嗰樣嘢叫做 China Shock， 中國衝擊。就是因为你将啲产能射去欧洲，射去美国，射唔到，所以将个产能调返转头射落去 Global South 嗰度。中国以下附近嘅一啲嘅即係发展中国家呢，係受到中国嘅产能大量嘅平价引入。你諗下，喂，孟加拉啦，越南啦，其他呢啲地方，非洲嗰啲小国本身都係靠平搵食嘅啫嘛。你卖唔到美国嗰啲嘢，一次过打落嚟欧洲，打落嚟非洲、东南亚倾销，咁嗰啲越南国家咪面对住佢自己工厂都冇塞食囉。咁呢一个呢就係对于中国南嘅所谓嘅南向政策一个非常非常之大嘅即係影响。其实连呢一个嘅 economist 都问緊一个问题嘅。中国今时今日呢已经是做紧世界生产的31%，即是简单来讲，每三蚊的 product， 差不多有一蚊呢都是中国度做的。你仲要谷大的产能，你觉得在这个保护贸易的时代，这个产能这个占比仲可以去到提升几多呢？所以其实为什么今次 economist 呢都很温馨提示，这个呢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是有机会会 backfire 的。其中一个 backfire 去到哪里呢？咪就係香港咯。香港唔好以为呢个中国产能过剩对香港毫无关系。香港嘅零售业、香港嘅飲食业本质根本上就唔係北上问题。本质係咩？本质係输出通缩产能过剩嘅问题。点解内地嘅食物可以做到咁平？点解内地嘅租金可以做到咁平？点解内地嘅人工可以做到咁平？香港唔得呢？咪因为输出通缩咯。咁点解而家香港冇可能做到任何嘅零售产品？你发觉我哋零售，我哋卖衫内地平过你，我哋卖车内地有比亚迪有其他，不过你要转个牌嚟香港，所以我哋都有少少保护主义。又或者我哋要卖其他嘅产品，话点解我哋嘅零售业咁一蹶不振？我哋入 本城都可以就嚟執笠咁滯，當然未嚇，睇上市公司報告，佢仲 OK 嘅。咁但係日本城都叫苦連天啦。咁點解連日本城賣平價貨都叫苦連天呢？因為上面產能過剩，而我哋面對嘅問題就係而家頭先嗰啲東南亞國家見到嘅 China shock。咁所以結裂執笠消息關注組咧都有好多原因冇解釋過嘅，其中一個咪就係頭先耶倫依依都幫我哋講話嘅嘢咯。咁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其實耶倫冇任何解決嘅方案嘅。最好嘅方案咪就係你加強翻內需咯，希望中國好，香港好，你好翻啲內需咪食翻你啲產能，咁你咪有啲咩你就自己 absorb 咗佢，咁咪冇事發生咯。但係事情並不是來得咁容易。如果佢嘅產能並唔係因為市場調節可以 absorb 翻，而係政府有政策需要加大你呢一個產能嘅話咧，其實呢一個衝擊會非常之大。一係咧就強硬地推冧咗一啲冇乜保護嘅市場。包括香港，因為我哋有 CIPA， 我哋亦都有中港之間嘅融合。第二啦，就係我哋有可能咧，就會見到咧，佢嗰個谷大咗嘅產能，但係冇任何嘅利潤，只係會造成另一次嘅經濟泡沫，就好似 backfire 翻中國咁樣。所以今次 The World Economist 經濟學人咧，都叫做俾咗一個非常之友善嘅提醒你噶啦。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咁啊，仲有啲廣告咧係要講下嘅，咁啊。咁就係先講講啦，就係跨國英語支援課程啦。其實下面條 link 呢我哋都宣傳咗好多日㗎啦，下面條 link 係繼續有嘅。港美教育交流協會啦，其實致力呢就係將希望 empower 香港嘅年青人喺仲係留喺香港讀書嘅一代啦。咁就話希望你嘅語文能力好啲，到時你嘅出路呢就有得揀，你可以揀留喺度，可以揀走出去，可以揀返大灣區。我哋搞咗個跨國英語支援課程，就四月尾開始就透過 Google Meet 上堂嘅。为什么叫跨国英语课程呢？首先个课程就是我在美国那里拿回来的，多谢美帝了这一部分就。Thematic learning， 而且是学回英文的 grammar， 所以其实它有历史中学习、社群文化、日常衣着、AI 等等的东西。但是里面呢都会教回 tenses、conditional sentence 等等。导师的背景呢就是有前中学的英文科主任，有英文科的老师、历史老师、金融的专业人士、大学讲师、企业培训的导师。跨国的元素呢就是因为教这一班老师本身不一定是在香港的，他有来自台湾、来自英国、来自美国，所以他带了 global perspective 给你的小朋友，让你知道世界非常之大。咁啊，價錢咧係相當之相宜嘅。咁啊，我哋咧就係每個學期八堂咧就收$300。咁啊，其實同呢啲所謂嘅文化協會啊、補習社嘅錢係差唔多嘅啫。咁但係如果學生咧係有經濟需要啊，又或者係攞緊全額半額資助嘅話咧，我哋係有資助學費，咁就由個協會推出。咁就資助學費咧就係$194。如果仲有其他特殊需要嘅咧，我哋可以費用全面添。咁啊～今日的活动就差不多，咁啊，听日翻到嚟坚尼地正经继续。香港人仲可以喺边度睇到新闻呢？眼见记者嘅流失、编制嘅减少、资深记者嘅离职，令到新闻资讯开始少咗。即使留得低嘅资深记者，分析完单新闻播出街嘅时候，又惊又怕。所以喺呢度，我恳请大家支持我哋坚尼地球嘅制作团队，简单透过一个 like 同 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嘅动向同埋资讯。如果大家行有余力的朋友，亦都可以加入我哋 YouTube 频道，去收听我哋嘅深度分析同埋专访。多谢大家。